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在讲到之前，我想做一个调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我讲到的时候看过我笑，能不能举个手？有多少人看过我笑？除了现在，居然有人看过，谢谢你们。这个，因为我一直对自己缺乏自信，我在前段时间，前两个星期我们。青少年在上系统神学，那位老师我发现从头到尾不笑，我就发现很难受，这个人居然不笑，我就突然想到是不是我也不笑，所以我想请大家这个，给我一个反馈，是不是不笑？我在讲约翰一书的时候一直在讲爱，要是当着那个脸讲爱，确实很让人难受。但是我希望我的信息能够让大家能够释放，不是很心情沉重的回去。我就回想我过去这几年所讲的信息，不管是加拉太书，还是彼得前后书，还是约翰一二三书，一直在和贾师傅打仗，一直在打架，所以感觉自己好像有个形象就是一直在打架，所以我就很想找一卷书不是打架的，想来想去好像没有一卷书不是在打架的，所有的新约书信都在打架，所以我很盼望我自己神能给我力量，能够笑眯眯的把这些打架的信息给说出来，让大家不至于心情沉重的回去，可能心情沉重的来，但是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我们心情释放的回去。好，我今天继续来讲约翰一书的最后一章第一节到十二节，终于来到快要到结束的时候，然后还有约翰二书，还有约翰三书，这一个系列叫做真理与爱心就可以结束了。那我们在上一次讲约翰一书是在第四章，第四章的结尾31节是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在约翰起初写的信里边没有分章，没有分节，所以当他说到我们爱神的也当爱弟兄的时候，马上就进到我们现在所读的第五章的第一节，说谁才是弟兄？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弟兄，不是所有的人他自称弟兄的都是弟兄。什么人才可以是弟兄呢？什么人我们才可以把他当作弟兄来爱呢？弟兄姊妹，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爱仇敌，我们也爱仇敌，当仇敌饿了我们给他吃，仇敌渴了我们给他喝，就好像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们为他的得救祷告。但是我们爱仇敌和爱弟兄是不一样的，我们爱弟兄是灵里边是可以有相通的，我们因着相通，灵里的相通我们爱他，但是仇敌我们是因着怜悯他所以爱他，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要爱弟兄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谁是弟兄。使徒约翰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弟兄？什么是我们爱的对象？真理决定了爱的对象。一个人对真理的认识使我们能够判断他是真弟兄还是假弟兄，真弟兄他都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管他叫做弟兄，无论是男弟兄还是女弟兄，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承受产业的。当我们读英文圣经，尤其是现代一些翻译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两种翻译，一种是叫做 brother sister， 弟兄姐妹分得清清楚楚。有一种叫做性别中立，叫做 child， 叫做孩子。他故意不说男还是女，但是在圣经里面，当我们说这个人是弟兄的时候，当然我们姊妹也可以叫做弟兄。我们的意思是说，他是能够承受产业的， 因为在古罗马的时候只有儿子能够承受产业，女儿是嫁出去的。所以我们教会里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姊妹，在基督里都是弟兄，都是能够承受产业的。即使你是姊妹，你的身份也是弟兄，你是承受产业的。那弟兄是怎么来的？我们为什么彼此叫弟兄呢？因为我们都是从神生的，所以并没有说我是你的属灵父亲，没有这样的说法。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借着福音生的，都是借着圣灵重生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无论是牧师长老，还是你昨天晚上刚刚信主，我们都是基督里的弟兄。所以弟兄的前提就是从神生的。那我们怎么来知道这个人是从神生的呢？我们要认出一个从神生的真弟兄。我们不是根据他说了一些什么，我们是根据我们看这个人他信什么。一个爱神的人，一个从神而生的人，他一定是熟悉他的神的。你如果是你的亲妈生的，你一定很熟悉你的亲妈。我们如果是从神生的，我们一定渴望熟悉这位生我们的神。所以信耶稣是基督，所以凡爱生他之神的，不是他说说而已，他说信耶稣基督，我们就真的认为这个人信耶稣基督。不是说他爱神，我们就真的相信他是爱神。我们一定要看这个人，我们一定要有交通，我们要了解这个人真的认识什么，真的知道什么叫做信吗？真的知道什么叫做耶稣吗？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基督吗？真的知道为什么人需要基督吗？所以当我们仔细思想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就是凡信耶稣是基督的，我们就会想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唯一的来源就是圣经。所以我们要相信圣经是无谬无误的。有些人说圣经是无谬的，它能指导我们怎么做人，指导我们认识神，但是它有些错误。我们认为它原来的版本，原来最初的抄本，它也是没有错误的。因为如果你按照你的意见，你说这一点有错，你就可以说那一点有错，然后另外一个人可以按照另外一个人的意见说另外一点有错，这样整个圣经就千疮百孔，就一点都不值得相信。如果他是神的话，他就没有任何错误。所以我们可以借着圣经来认识神，神的属性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创造，神的护理。我们也可以借着圣经认识人是谁，我们是神造的，我们怎么犯罪，怎么堕落，罪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靠着自己做一个好人，要胜过罪，乃至于我们需要神安排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成了挽回祭。那他成了挽回祭以后，他为什么叫做基督，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呢？是因为有一个约，神与我们立了一个约，他成为恩典之约的中保。所以当我们仔细思想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当我们仔细思想凡爱生他之神的，我们就会想到这么多的内容。我刚才说到圣经，说到神，说到人的罪，说到救恩，这些就是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一章到十八章的内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说一个人信耶稣他是个弟兄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当我们说我们已经信主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是信主。你口里承认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承认的意思是什么，你心里相信什么，你知不知道心里相信的意义是什么，这些决定了我们是真信 还是假性。所以真理决定了爱的对象，顺服决定了爱的方式。使徒约翰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对了？弟兄姊妹，有一种东西最不靠谱了，就是爱。当我觉得我很爱我老婆的时候，我老婆觉得我不爱她，因为我爱的方式并没有感觉到让她感觉到她被我爱了。我觉得我对这个人态度很好，这个人觉得我的态度冷冰冰的，一直到有一个比我更冷冰冰的人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哎呀，原来这个弟兄其实是蛮不错的。我觉得我自己态度很好，当我看到另外一个讲员从来不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态度可能也让人挺揪心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感觉是最靠不住的。我们爱一个人，这个人有没有被我们爱，不是取决于我们的感觉，而是取决于我们有没有遵守他的诫命。使徒约翰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从这里边，从这件事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爱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诫命去爱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有顺服神的诫命，才能正确的爱弟兄，我们才能够不要尊重人胜于尊重神，我们才能够不为人的感受牺牲神的荣耀。当我们没有一个标准，当我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当我们按照对方的感觉、对方的感受，这是现在心理学所讲究的，爱的多少种语言，我都忘了，5种还是6种还是7种，反正很多种语言。当我们按照人的需要，按照人的感受，用爱的多少种语言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可能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家庭，人人彼此尊重，就是没有一个人尊重神。可能人每个人的感受都很好，但是没有神的荣耀。神离开了这个教会，神在门口留下3个大字，叫做以加伯。这是以利的儿媳妇，在以利死的时候，当以利的两个儿子死的时候，他给他的刚刚生出来的孩子起的名字叫做以加伯，就是说神的荣耀离开了，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当这个教会人人都按照自己的心意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的荣耀就离开了这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不顺服神的诫命，不管他的关系多么亲密，不管他的态度多么热情，本质上都是在爱自己。他不是在彼此相爱，他不是在爱弟兄，他是在爱自己，他爱自己的一种感觉。你可以测试一下这个人是真爱假爱，一当你的利益跟他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就发现马上就反目成仇，马上就反唇相讥，因为他其实是在爱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只有我们爱神，我们因为爱神所以才爱人，我们照着他的诫命去爱人，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爱的方式是对的。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就要熟悉他的诫命。诫命是复数，不是一条。有一些假师傅说诫命就是一条，就是爱，不是这样的，诫命是复数，你看英文就知道了。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所有的诫命，诫命是复数，不只是一条。所以威斯敏斯特信条的19章到31章就是讨论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怎么把旧约里的这些诫命应用到新约的信徒身上。所以整个威斯敏斯特信条总结的真理就是爱的基础。一个不关心真理的爱是虚假的， 一个人如果说我要爱弟兄，我要彼此相爱，但是你从来不关心真理，你说你没有时间把圣经从头到脚读一遍。我们的先贤先圣把它总结了，成为信条，成为信经，但是你还是没有时间。你说你忙着要爱人如己，你不要去讲真理，你不要高举真理，丢了爱。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诚实的告诉你，你的爱是虚假的。因为哥林多前书13:6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如果你真的有爱，你一定很喜欢真理，你一定很想知道神要我们怎么去爱。约翰一书5:7，刚才我们读的说，圣灵就是真理。约翰一书1:5，神就是光。约翰一书4:8，神就是爱。弟兄姊妹，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三个真理。圣灵就是真理，神就是光，神就是爱。所以真理、顺服、爱心就是活在永生里的生活方式。没有永生就没有真爱。圣灵是真理，我们里边如果真的有圣灵，你一定会喜爱真理，你一定会渴慕知道真理。如果我们真的行在光里边，因为神就是光，如果我们真的有永生的生命，我们行在光里，我们就会照着神的旨意去行，行在光里，我们会顺服神。如果我们真的重生，我们里边有圣灵，神就是爱，我们一定会有爱心。所以真理、顺服和爱心是我们确切的知道自己有没有重生得救，确切的知道我们有没有永生的三个标志，或者说我们确切的知道自己活在永生里。因为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已经开始活在永生里。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三个标志：真理、顺服、爱心。但是今天有很多的假师傅，他都喜欢给真理扣上一个帽子，这个帽子叫做宗教。他是为了掩盖自己没有永生，因为他没有永生，所以就没有真爱。因为只有真永生的人，有永生的人才有真爱。但是今天的假教师喜欢给真理扣上一个宗教的帽子，我觉得很好笑。你知道吗？这个加尔文写的《基督教要义》，就《基督宗教要义》，意思是敬虔之人的行为规范。宗教这个词 religion 是从拉丁文来的，意思是敬虔。宗教是个好名词，弟兄姊妹，你不要误会。所以你看听教徒的书都在谈论宗教，他们研究的就是宗教，恰恰就是宗教，宗教就是敬虔。所以今天的假教师给这个宗教，因为他把中国的那个佛教道教这个帽子扣上去了。我们当然不是在研究佛教道教，我们研究是指如何敬虔，敬虔的真理，合乎敬虔的教导。提摩太前书6:2，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在讲台上所要教导的。提摩太前书第6:2，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传证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合乎敬虔的道理就是宗教，就是宗教的教义，合乎宗教的教义，宗教就是敬虔。所以我们不要被假先知、假师父给吓倒，不要被他们吓倒。 因为他们想给真理扣上一个宗教的帽子，把宗教这个词儿变成一个贬义词，是为了使我们不能活在永生里。因为他们这些人没有活在永生里，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说，他们不但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他喜欢所有的人都跟他一样，他的感觉自己很舒服，他的感觉神可以法不责众，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所以我总结了一下，关于爱，贾师傅有七种方法来诱惑我们。第一种，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信口开河。有一个假先知，不能说假先知，抬高他了，一个假师傅，他是这么说的，说耶稣受死之前给他的门徒一个新的诫命，这条诫命概括先前，总结先前一切诫命，将古老的十诫归为一诫，这条诫命将千百条律法归为一条，用一条爱的诫命统统取代了。弟兄姊妹，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特别有道理？耶稣基督是怎么说的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是这样说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耶稣基督真的赐下一条新命令，耶稣基督有没有说我这条命令取代了以前所有的命令呢？没有。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是个单数，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接下来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耶稣基督怎么说的呢？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个命令你查一查英文就可以，复述还有其他的命令。然后接下来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这个命令还是复述。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这个命令还是复述。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用一条命令去取代所有的命令，从来都没有。相反，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七节，耶稣基督说，天地废去，叫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要容易。所以这个假先知这第一个伎俩就是信口开河，他一张嘴就说出一个好像板上钉钉的话，让你晕晕乎乎，有点像有点不像，其实不对。所以我们要辨别他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到圣经。第二，假先知会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比如说爱高于律法，比如说爱大于律法，是不是听起来有点靠谱，又觉得哪里有点问题？这个叫做模棱两可，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这是罗马书十三章十节，爱完全的律法，没有说爱大于律法，也没有说爱高于律法。但是当这个贾师傅这么说的时候，你说他是错的，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当你不说他是错的，就会给人一个误导，听众就会想，哎呦，爱好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律法还大，是高于律法。那这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爱是比神还大吗？律法是神颁布的，到底是什么？难道爱是在律法之外的一个东西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警惕喜欢喊口号的人。再说一遍，你要警惕喜欢喊口号的人。所以在台上教导的一定要严谨的定义清楚我说的什么。如果我说圣经，圣经就是定义，如果我从圣经里总结出来一个东西，我一定要把这个定义说得清清楚楚，不要模棱两可，不要忽悠人。贾师傅才会这么做，因为贾师傅喜欢打擦边球，让你抓不着他的把柄。但是当你不抓他的把柄的时候，他的影响已经造成了。第三个贾师傅喜欢干的事叫做偷换概念。 有一位贾师傅说，耶稣要求我们爱出来的那个爱是他那种爱，听起来很对，对不对？好，耶稣怎样爱我们呢？是无条件的接纳、饶恕、担当、舍己。你是不是觉得很靠谱？有点对，好像哪里又有点不对，是不是？这个叫做偷换概念，前半句话还是对的，后半句话他就把自己的概念贴上去了。耶稣怎么爱我们呢？就是无条件的接纳、饶恕、担当、舍己。他从来不说更多一些，比如说圣经说的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上一次用了一堂讲到谈什么叫做挽回祭，我们用一堂讲到讲什么叫做圣约。神的爱是挽回祭的爱，神的爱是圣约之爱。圣约之爱怎么表达？是在利未记26:12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神对爱的表达，是神爱的语言。神的爱的语言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圣经里清清楚楚说的，而不是说无条件的接纳、饶恕、担当、舍己。弟兄姊妹，那会带来无穷的误解，照样是模棱两可的话。人进入圣约是无条件的，但是守约是有条件的。约翰一书2:3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里边了。诫命同样是复数。你如果说你已经被神爱了，你又不去遵守他的诫命，你就是撒谎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被神爱，你根本就不认识他。所以弟兄姊妹，假先知喜欢偷换概念，假先知喜欢以偏概全。有一个假先知这么说的，唯有爱是门徒的诫命，爱是耶稣门徒唯一的标志。听起来很靠谱，对不对？哎呀，爱是耶稣门徒唯一的标志，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13:35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门徒的标志，彼此相爱是不是门徒唯一的标志？无论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都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约翰福音怎么说的呢？约翰福音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约翰福音13:35。约翰福音8:31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还有一个标志，常常遵守我的道。约翰福音15:8说，你们若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还有一个标志，很多标志，门徒有很多标志。马太福音说，你若不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若不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兄弟姊妹，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假先知喜欢做的就是以偏概全，用一句话圣经里的攻打其他的话。如果你不熟悉圣经，你很难被他，你很难分辨假师傅。第五个假师傅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断章取义。假师傅说，彼此相爱是最后的命令，所以最后的命令就是总命令。为什么？因为提摩太前书1:5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是不是觉得很有道理？弟兄姊妹，如果你好好的读提摩太前书，从3一直读到5，提摩太前书你会看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前面说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们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异教就是别的教义，你们要嘱咐他，你们要命令他。嘱咐跟这个命令原文是一个词 instruction， 你要命令他不可以传别的教义，你命令他的目的，所以命令的总归在和合本修订版翻译成命令的目的，你看英文版就是命令的目的，命令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爱，不是说所有旧约诫命的总归是爱，不是说所有诫命的总结就是爱，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断章取义。第六，贾师傅最擅长的叫做浑水摸鱼，浑水摸鱼。有一位贾师傅这么说的，有许多人，耶稣说，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引用的马太福音7:22-23，贾师傅接着说了，这什么叫做作恶的人呢？作恶的人就是没有爱的人，没有爱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耶稣审判的时候说，见了饿的不给他吃，见了渴的不给他喝，见了要死的不去救，特指的就是法利赛人，就是那些不让耶稣爱罪人，不让耶稣去救罪人，非得把罪人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人。弟兄姊妹，你听出这个逻辑链条了没有？我把这个叫做浑水摸鱼，浑水摸鱼啊，怎么念呢？到底应该怎么念呢？普通话不标准哈，把水搅浑了，然后好摸鱼。他先是引用了一段圣经，然后说什么叫罪作恶的人呢？他自己加了个定义，说作恶的人就是没有爱的人。然后为了支持这句定义，他又引用了马太福音25，说耶稣最后来的时候审判那个绵羊、山羊，那个山羊就是那个作恶的人。然后这些作恶的人是谁呢？就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呢，就是谁呢？就今天那些教会里边不肯原谅这个假师傅，这个犯了罪的假师傅，愈加不肯让耶稣赦免这个假师傅的人。为什么耶稣不肯赦免这个假师傅？为什么其他人追着这个假师傅不放？因为这个假师傅从来不认罪，他说你应该让耶稣赦免我，但是他从来不认罪。所以他说，你们就是法利赛人，你们就是没有爱的人，你们就是作恶的人，你们就是这个。弟兄姊妹，这个错误的逻辑链怎么越扯越远的呢？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圣经马太福音7:21，就是刚才读的那段圣经之前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耶稣说作恶的人是谁呢？就是不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而不是说没有爱的人。那这个贾师傅是要说这个马太福音25的审判的就是法利赛人，就是没有爱的人，就是非得把罪人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人。那马太福音25是怎么说的呢？25:45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的身上。也就是说，在大逼迫的时候，这些人没有把善事坐在基督的弟兄身上，也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是这种人，而不是说不让耶稣赦免那个不肯认罪的假师傅的人。所以弟兄们，这个叫做浑水摸鱼。所以当你听到一个讲员这个讲一大堆的话，他说一个逻辑套另外逻辑，然后你发现逻辑中间都是谬误，你就十有八九你可以判断这个人很可能是个假师傅，因为他要把水给搞浑，他不是清清楚楚的解释圣经，他是用圣经来给自己当大旗。第七，这个假师傅喜欢的叫做自欺欺人。有一个假师傅这么说的，神就是爱，所以他不能不是爱，他也不能不爱我们，他如果不爱我们，他就不是神了，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在爱我们这件事情上，神别无选择。弟兄姊妹，你怎么想这句话？你们觉得好像逻辑链挺缜密的，对不对？但是就感觉好像哪里有点不对，这就是假先知的说法哈。所以当你不熟悉圣经的时候，你会被他头脑嗡一下啊。这个假师傅接着说，神说，神冒着我们永远也成不了圣的危险， 先称我们为义。神说，不管你们能不能成圣，我先称你为义。你这个孩子不管将来会变成什么样，你是我儿子，先回家。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回家，这个贾诗慧可以这么解释，先回家再说。那你怎么能成圣呢？当你这样被神所爱，被这个爱包围，住在一个爱的家中的时候，你就能慢慢的活出爱来。圣经是这么说的吗？约翰一书一章六节，圣经这么说的，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被神拣选的人，被神重生的人，认识神的人，如果还在黑暗中行，就是说谎话，不是行真理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23-24节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人成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神既然呼召我们，一定会把我们变成他儿子的模样，他绝对不会放过我们，他绝对不会说你是我儿子先回家再说，他绝对不会冒着我们不能成圣的危险就称我们为义。神是睁着眼睛称我们为义。什么意思？神知道我们今天被称为义，今天得救，明天犯罪，后天跌倒，大后天又起来，我们未来一切的起起伏伏，神是睁着眼睛的，神是睁着眼睛拣选我们的，但是神是信实的，他的拣选永不废弃。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放心，不管你有多么的软弱，神都会把你从软弱中给搀扶出来，因为他是睁着眼睛拣选我们的。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而不是说神冒着风险，你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挣扎成圣，你成不了圣，神说哎呀没办法，谁叫我拣选了你呢，谁叫我冒了这个险呢，愿打愿挨。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是贾师傅的教导。为什么贾师傅喜欢传这个爱的赝品，传这个虚假的爱呢？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9节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因，有人丢弃良心，就是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帮。和合本翻译修订版翻译成，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就像船触了礁。当一个人在道德上出了问题的时候，当一个人在道德上出了问题又不肯承认他犯罪的时候，他就会把律法和恩典对立起来。所以当你看到一个教师把律法跟恩典对立起来的时候，这个人很有可能在道德上出现了问题，他不肯承认这一点。所以啊，他要让律法低啊，这个让爱高于律法，让爱大于律法。所以弟兄姊妹，贾师傅喜欢传爱的赝品，传假的爱。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丢弃了良心。第二个原因，提摩太前书6章5节，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是为了利益。第一是道德出了问题，第二是为了利益。他们认罪是为了利益，他们不认罪也是为了利益。所以你不要被一些讲员在上面认罪所吸引，说这个人有认罪悔改。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他认罪的是什么。我这个人很骄傲，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我对我老婆太粗暴，我对你们这个老师当了个脸，这我可以认，因为这些罪说实话蛮光彩的。因为我很骄傲，我学历很高，我有3个博士文凭，我上过哈佛耶鲁，最后普林斯顿不想去了，我多骄傲。你看看我这个人是大罪人，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弟兄姊妹，你听出这些认的罪对他都是有利的，也可以塑造他的形象。但是如果我这个人犯了奸淫，如果我这个人习惯撒谎，如果我这个出卖我的朋友，我抢了我朋友的老婆，我抢了我这个手下一个叫乌利亚将军的老婆，还把乌利亚给谋害死了，这个是很丢人的。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贾师傅，他认的是光彩的罪还是不光彩的罪？所以弟兄姊妹， 贾师傅认罪是为得利，他不认罪也是为了得利。当一个人为了利益，当一个人丢弃了良心，他就会传假的爱。那为什么有人会喜欢听从贾师傅？贾师傅是很有市场的，贾师傅的一言一行一眸一笑都可以吸引很多很多的听众，很多很多的观众。为什么贾师傅会吸引一堆的人呢？提摩太后书3:6-7告诉我们了真相是什么。提摩太后书3:6-7说，那个贾师傅偷进人家牢笼妇女。为什么这妇女会被他骗？那妇女蛮有钱的，都挺有钱的。这贾师傅为了骗他们钱去他那，因为这些妇女当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因为这些跟从贾师傅的人，他当负重恶，他被罪辖制，他不肯离开罪，他不肯承认自己的罪，他不想离开那个罪的生活，所以他需要假先知发明的那套理论来解释他现在的生活。比如说你是 LGBT 同性恋，我就给你提供一个同志神学，我把所有从创世纪一直到罗马书所有关于同性恋的词全部都改了，把这些神学全部改了，你就很舒服，所以你就会忠心耿耿地跟着他。弟兄姊妹，贾师傅有市场，就是因为听众不肯离开罪的生活，不肯致死罪，他就没有办法活在永生里。不是说这个人失去了永生，这个人可能是重生得救的，但是他并没有活在永生里，他活不出永生的喜乐，活不出永生的安慰，活不出永生的力量。当一个人不肯致死罪的时候，他就活在死亡里边。这句话是我说的吗？不是，是保罗说的。罗马书8:13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你们是谁？不是没有信主的人，是基督徒，是重生得救的。但是如果你们顺服肉体活着，你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你就能活出永生的样子，你就能活出永生应当有的喜乐，活出永生应当有的安慰，永生应当有的力量。但是你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致死身体的恶行。不是说致死我们外面的行为，而是致死我们里边。保罗说，罪的犯罪的肢体就是犯罪的工具，就是我们里边的私欲。所以那些妇女她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用，这个私欲就让她虽然常常学习真道，一直参加查经班，参加了10年、20年、30年，但是她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因为她不肯放下她那些个犯罪的肢体。你怎么才能明白真道？怎么才能活在永生里？因为永生，你有真理，有顺服，有爱心，你的爱是真的，你会撇弃那个爱的赝品，那个假的山寨的伪造的爱，虽然它看起来很光鲜，更像真爱，但是它是假的，它是靠不住的。这利益来，你就发现这跟你彼此相爱的人马上各自就跑掉了，马上就反目成仇了，马上就反唇相讥了。只有致死罪才能活在永生里。所以使徒约翰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胜过世界原文是现代式，是说持续的胜过世界。你只要是从神生的，你真的重生了，你就会持续的胜过世界，胜过自己，因为你在持续的致死你的罪，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了原文是过去时，是过去一次的胜掉，是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次得胜了。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只有相信圣经所启示的耶稣，才能胜过世界，才能致死我们的肉体，才能活在永生里，才能因为永生生出真正的爱。有些人主张只要耶稣，不要研究圣经的学问，这样的人通常是掩盖自己，伪造了一个耶稣，他伪造了一个自己想象中的耶稣。因为约翰福音5:39，耶稣基督是这么说的：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只有从圣经里面，从整个旧约一直读出来，你才知道耶稣原来是这样的。不只是四福音哦，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说的是旧约圣经。所以我们要从旧约里看出来耶稣是这样的，然后来到新约四福音，我们看到原来耶稣是这样活的。你如果没有读过旧约，你根本不知道耶稣在四福音里说的很多话，做的很多事情是什么意思。如果耶稣出了门，有个小朋友在马路上玩，一辆车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飞驰过来，耶稣冲上去就能把孩子抱出来，到耶稣自己要被撞死，请问耶稣会冲上去吗？你可能会想会的，但是耶稣被车撞死了，他还能上十字架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想法去想耶稣基督的爱，你要从整本圣经、整本旧约来看耶稣基督要做什么事情，去解释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为什么医治这个人不医治那个人，为什么当有些人病很重的时候他不着急去，为什么当希律王要杀他的时候他跑了，为什么明明知道他去耶路撒冷受死的时候他又往耶路撒冷去了。弟兄姊妹，你要看整本圣经。使徒约翰说，约翰福音20:21，使徒约翰说，当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要借着圣经认识这位真正的基督，不是我们头脑里想象的那位温柔慈爱的基督。有一位假先知说，是洪秀全就信错了基督，他信的是旧约里那个打打杀杀的耶和华，他如果信的是新约里那个温柔慈祥的耶稣基督，他就不会搞太平天国了。万一洪秀全看的是启示录里那位骑着白马来，这身体上衣服上溅满了血的耶稣怎么办？那不是更厉害了吗？那是核战争啊，口里的气一出，下面的人全死了。弟兄姊妹，这个假先知就自己捏造了一个温柔慈祥的耶稣，长长的头发，穿着拖鞋，在加利利海边走来走去啊。这是林慈信牧师喜欢讲的话，我也很喜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耶稣不是那位穿着拖鞋的耶稣，是圣经里面，是全本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所启示的那位基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研究圣经，你才可以相信对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只有活在永生里，一个人只有真正的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活在永生里，他才可能有真爱，才可能彼此谈论爱。信徒很难和没有重生的人谈论爱，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因为你们对爱的定义不同。你谈的爱是这样的，他谈的爱是这样的。当然有些信徒跟不信的人谈得很好，因为你的爱跟他的定义是一样的。弟兄姊妹，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使徒们传福音从来都不是从谈论爱开始的。请问哪个使徒是从爱开始的？保罗吗？彼得吗？腓力吗？没有。我们看到是这个有几个人传福音，彼得，对不对？圣经里记下的讲章有彼得， 有腓力啊，不叫讲章，很短。有保罗，从来没有从爱开始。你可能会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是说神爱世人吗？弟兄姊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很难读的。你从第一章开始你就看到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这是一般的人能信的吗？三章十六节之前说什么？说摩西在旷野举蛇。你能跟一个不信主的人说摩西在旷野举蛇吗？所以这个人要明白神爱世人，神如此爱世人，原文翻译是神用这种方式爱世人。你首先要知道神在旷野里安排摩西用把蛇铜蛇高举起来的方式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你就要读整个旧约，起码是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所以弟兄姊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是用来传福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难和没有信主的人来谈论爱，只有重生得救的人才能谈论彼此相爱。相反，谬误常常会表现得比神更加有爱心。所以当一个教会充满了没有重生的人，在这个教会里边，人的爱就会像神一样说话，他就会迫使那些真信徒妥协，他就会在教会里制造纷争。教会是什么？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里本来就是真理，真理跟真理是不会吵架的，只有友好的讨论。什么会吵架？当谬误闯进了神的家，才会有争论。弟兄姊妹，在教会制造纷争的是谬误，不是真理。所以当你看到教会里出现纷争的时候，请你不要各打五十大板，说你们都要认罪悔改。你就要搞清楚谬误在哪里，真理在哪里。两个都是真理互相掐吗？还是有一个谬误有一个真理？标准是什么？圣经。回到圣经，不要被假师傅忽悠。我前面说了，假师傅几招信口开河、模棱两可、偷换概念、以偏概全、断章取义、浑水摸鱼、自欺欺人。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谬误才会在教会制造纷争。提摩太前书三章六章三到四节这么说的，若有人传别的教义，不符合我们主耶稣基督传证的话语与合乎敬虔的教导，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接下来说什么呢？说专好争辩。专好争辩原文就是病态的渴望争辩，他特别想跟你争，因为他想把你争赢，他想用谬误占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本来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神的家，他现在要变成他的家，所以他专好争辩，他善与舌战。我念的是和合本的这个修订版哈，要比较通俗一点，善与舌战。这个假师傅最善于说话了，能言善道，因此就生出嫉妒，生出纷争，生出毁谤，生出恶意的猜疑，和心术不正与善失真理的人不停的争吵。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是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我们接下来从这个礼拜开始会读以弗所这提摩太前书就是说的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只有活在永生里才能有真爱，才能彼此谈论爱。我们跟没有重生的人很难谈论爱，因为我们的定义不同。最后我要说的是，爱弟兄是活在永生里的标志，爱弟兄是活在永生里的方式，爱弟兄是活在永生里的标志。信以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怎样才能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种信心不是建立在人的理智、情感和意志上，而是建立在神的见证上。所以使徒约翰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当是用血，是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同归于一。水和血代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之死，这是约翰福音19:34，这是客观的历史的见证。圣灵是主观的经验的见证，不但我们知道客观的历史的事实，圣灵进到我们里边，也让我们有主观的经验的见证。这三重见证实际上是一个神的见证。圣灵就是真理，圣灵就是真理。所以人说你有真理没爱心，我对这句话表示怀疑，那只能说这个人的真理是假的。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圣灵一定会让我们产生爱心，没有真理就没有爱心。因为加拉太书5:6说，圣灵给我们信心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所以当你说一个人有真理没圣灵的时候，没爱心的时候，就是指控他你其实没有信心一样的。因为真信心一定会生发仁爱。律法要求两三个人做见证，现在神给我们是三重见证。所以使徒约翰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但是实际情况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领受这三重见证。如果法庭上所有的人都必须接受两三个人做见证，但是在信耶稣的事上，在神的见证上，却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接受这三重见证。所以使徒约翰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因为神亲自的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了永生的生命，这见证就是永生。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换一句话说，神用永生来为他的儿子做见证，真理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样我们就知道自己得了永生。这是罗马书8:16，他也同样为耶稣做见证，这是约翰福音16:26。所以当我们确知自己有永生的时候，我们也确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边。因为这个永生不是我们旧的生命长生不老，而是在他儿子里边的永恒的丰盛的新的生命。所以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当我们有了神的儿子，当我们真正认识了神的儿子，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相信的福音，我们就一定会有神儿子的生命。有了神儿子生命，我们就会有真正的爱心，真正的爱弟兄。所以逻辑是什么呢？是重生产生了爱心，重生产生了信心，信心生发了爱心。提摩太前书1:4是这样说的，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谈论爱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提摩太前书1:4，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凭空拍出来的，不是我们喊几句口号喊出来的，不是做几个蛋糕送几个鸡汤给送出来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是从真理里边来的。先要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这个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活在永生里的标志三条：真理、顺服和爱心。我们可以借着这三条来辨认真假弟兄，也可以辨认真爱和假爱，也能确定自己是不是得救。真理、顺服、爱心，因为我们有了真理，才可能有无伪的信心。有了真理，才可以有无伪的信心。你真理都不喜欢，真理都不想去了解，你那个信心是假的。 有了真理，你才可以有无伪的信心，你有了圣福，你才可以有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因为神为什么是有真理？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我们前面说真理的圣灵，圣灵就是真理，圣灵在你里边，你就有真理，你就会有无伪的信心。因为神是光，所以你行在光中的，你就会顺服神，顺服神一切的诫命。十诫不是一条爱的诫命而已，一切的诫命，你就会在神面前有个清洁的心，你向着神单一的心，单单为了讨神喜悦，你就会有无愧的良心，因为你的良心不会控告你，圣灵在你里边不会控告你，你的爱才可能是真的，否则你的爱是装出来的，是假的。有了清洁的心，有了无愧的良心，有了无畏的信心，你才能生发真正的爱。这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所说的，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这爱的标准，我们衡量这个爱的标准不是我们的感觉，因为感觉是因人而异的，感觉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跟这个人不熟，这个人脸色，我觉得这个人很凶，但是我跟他很熟，我知道他其实比真正凶的时候好了十倍。每个人感觉不一样的，我们所要知道的，我们要所要根据的是神的话语，这个人是不是爱我的灵魂，这个人最爱的是不是我的灵魂，这个人是不是给我送蛋糕、送鸡汤、送奶茶，送了十次，发现我这个人死活也不觉知，然后他就再也不来了。那个爱叫做功利主义的爱，他其实并不爱我的灵魂，他只是爱完成一个指标。其实怎么很多基督徒爱人所谓的爱是这样的，你不是真的爱人，就是完成你的指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真的关心这个人的灵魂？我们的爱不是根据人的感觉，根据你的态度，而是根据神的话语。我们首先是爱神，然后才能爱人。我们首先是为了神的荣耀，然后才是为了人的益处。这是使徒先生要告诉我们的。让我们起立来祷告，祷告以后我们唱都归耶稣。